大家能听得到哈，其实这个房间也不是很大啊。那我们也问候在网络上面和我们一起同心敬拜的弟兄姊妹啊。刚才我在两边的啊 ，CCMC 和 CCMCNC 啊两边的这个网络上面啊崇拜上面都看到有参与啊很多网络敬拜的弟兄姊妹们啊。牧堂那边有70多个设备在网络上面，那我们分堂这边在网络上看到也有10个。设备啊，就是说10家啊，我们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位弟兄姊妹一起来同心敬拜，也感谢神，我们在现场啊也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大家一起来敬拜啊。上个礼拜天是我们第一次的主日崇拜，不知道大家感受怎么样？很好啊，就是一开始有点匆忙，是不是？晚了一个小时来给我们啊开门啊。后来呢，这个崇拜当中啊，我是结束快到结束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一般崇拜的时候，同时会把这个链接摆在那里啊，就好像是跟网络上的弟兄姊妹也在一起，所以我有一个名字也在这个 Zoom 上面啊，然后就听见 Zoom 那里，大家我这边讲着讲到，今天那边直接唱歌了，我一看那边也唱回应诗，我知道肯定出问题了啊，所以后来弟兄姊妹同工告诉我说，这个那边他们看一两分钟的直播，然后就断掉，可能看几十秒的直播就断掉，后来没有办法。啊，也是很感谢神啊，立夫长老他在现场，所以他就及时走上去啊。还好那一天正好他也是准备这个准备了福音班的信息，就讲了那个福音的信息啊，很感谢神。所以啊，好事多磨啊，一波三折啊。上个礼拜天我们差一点就旷野敬拜了啊。那我就想到，曾经有一位牧师啊，他就讲过他们教会的经历的一件事情。那么他们教会呢也是神很祝福啊，慢慢发展，那么这个场地不够，他们就需要买堂建堂，那么就设立了这个 building fund 啊，建堂基金啊，买堂基金，那么呢就需要来募款，请弟兄姊妹来 pledge。 那么他说怎么做这个活动呢？正好是天气也比较暖和的时候，就找了一个公园啊，租了 shelter， 说搞一个这个picnic 啊，然后这个烧烤 picnic 大家都聚在一起，然后呢也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请弟兄姊妹为此来祷告，来为这个建堂奉献。然后那一天大家早早就赶到那里，然后这些这个准备了很多 hamburger 啊，然后这 hot dog 呀、各种各样的食物、面条等等，然后就这个端出来，结果刚端出来，大家正准备进去的时候啊，这个雨就哗哗的下。后面来的人，然后这个已经都下不了车啊，开始下车的人正在这 set up 的人就给浇的像落汤鸡一样。哎呀，大家就祷告，迫切祷告，说让这个雨赶快停下来，这是很重要的一次的聚会。就大家越祷告，雨越大，最后完全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他们说，哎呀，那这样了，好了，他们正好能租一个美国教堂啊，那我们就回到美国教堂吧，到里面去，我们就改成室内的这个野餐了。啊，大家就长长浩浩荡荡的车队，就只好就开回去了啊。好像他那个好像还没有，好像还没有 shelter， 我可能说错了，就是他们就有一块场地，有一些 barbecue 的地方啊。说据说是端着那个 hot dog 和那个飘在水上的那个屎，有些都因为水都很多了，就很狼狈的又回去，教堂进不去啊。为什么进不去呢？倒不是没人，人家美国教会有人，但是那天有一个很大的活动。一个房间都不能给你们用，你们也提前没有租，也没有你提前没有schedule， 哎呀，没有办法，结果这一次的活动就泡汤了啊，就真的是泡汤了，就被他们说被水给淹的一塌糊涂，哎呀，然后这个同工们大家就是非常的难过，说你看我们这个职堂的这个工作啊，刚开始第一炮没打响啊，结果就这样就这个活动就取消了，然后过几个礼拜啊，大家就开始这个奉献的认献单就纷纷回来了。同工们一看这个奉献单，每一个奉献单回来就惊讶了，你知道怎么惊讶吗？大家热心努力的奉献啊，哇，这个简直就是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很快就把这些钱筹足了。哎，同工就去问这些家庭说怎么回事呢，说我们第一次这个大家交通落汤鸡一样活动没有办成啊，怎么大家奉献这么踊跃呢？你猜怎么样？弟兄姊妹说，我们终于受够了，终于意识到没有地藏不行啊，所以我们就赶快努力的奉献啊。所以我就想到这个故事啊，也许神是通过这件事情来提醒我们啊，也感谢神，我们啊刚才学童长老已经报告啊，我马上就啊 就要开始这样的一个募款的活动。当然也有我们整个教会不管是分堂母堂弟兄姊妹会员们，大家一起来投票来认证这件事情。我自己个人心中有一个小小的祷告，我的祷告是什么呢？我盼望我们不从银行借一分钱不是不可以，我们是可以的，我们银行也有这个财力，我们有这个担保那么我们也有我们一切的历史的这些财务记录，也是一个很正式的有一点规模的教会。但是呢，如果要是我们能够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当中不管是现金或者是哪怕弟兄姊妹比如说以后有儿女的上学的这个基金，现在暂时还没有在用的等等，我们借给教会也好我们自己把这笔钱筹齐了，我觉得更好如果是从银行借来的，我们自己呢每次还，但如果是我们弟兄姊妹参与的不管我是现金的这个奉献或者哪怕是我们拿这笔钱来借给教会这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同心合意来做的一件的事工。下个礼拜天我在母堂也会讲到讲什么呢？就是讲上个礼拜他们没听到的那篇道未得之地因为我们这个约书亚记的系列的信息在两边我们都要继续我也会和那边的弟兄姊妹来分享，也是来鼓励后面弟兄姊妹们一起同心参与我和我太太我们在家里面也在认真的祷告求神告诉我们，是神要通过我们奉献多少摆在这个事工当中，因为一切都是来自神的，主权也是在主那里的，我们只不过是神的一个管家，所以我们的祷告是神，你要我们来摆上多少。在8年以前，当时在 Rochester 我们教会也是买教堂规模不大的一个教会主日崇拜最多的时候这个80多个大人加上小孩青少年，一般大部分时间都不会超过100人，就这样的一个规模那我们那时候买教堂是这个接近100万的这样一个价格，后来呢也感谢神，神也给我们有一些的这个特别的恩典和恩惠。那后来我们在这个募款当中，而且我们那个教会人不多呢，学生还不少因为有学生事工这个有具体大概也有20位左右吧没有20位，十好几位肯定是有的，都是学生团体那么还有流动性也非常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短短的时间这个几个月当中，我们的现金筹到了60多万，现金60多万，然后我们又向弟兄姊妹借款20多万，我们就没向银行借一分钱，就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了。我们第一次聚会也是在感恩节11月份的这个时候8年以前，求神来施恩祝福我们，看看神怎么样在我们中间做这样一个他自己要成就的工作。好的我们一同来攻读主的话语好吗？请弟兄姊妹起。 这样就亮了，跟谢主。好的啊，我们一起来尝试背诵一下好吗？民数记十四章第八节，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那地领我们进入那地啊，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乃是流奶与蜜之地啊。感谢赞美主，这是我们上个礼拜第一次主日崇拜，我们一同来思想背诵的经文。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约书亚记第16章、17章、18章和19章，内容比较多。那我们核心要思想的呢，乃是在雅各的12个儿子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个儿子比较特别，叫做约瑟啊，他不是长子啊，不是第二个，不是第三个，甚至不是第四个，但是他却得到长子继承双份产业的权利。你知道他是曾经是雅各最喜欢的那个小儿子，那时候便雅悯还没有出生啊。那后来呢被卖到埃及去，这些故事我们就都不再重述了啊。那么他在埃及后来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法莲，一个叫马拿西。后来他这两个儿子就被雅各收为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所以他的两个儿子就与其他十个支派，与那些的伯父们来同分地业。所以这个长子继承双份产业这样一个权利呢，就被约瑟得到。我们曾经讲过流便没有得到，后面我们等一下就会去看。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从约瑟的子孙啊分取这个未得之地当中，我们能够学到哪些的功课啊。那么啊，我们刚才已经啊读到这一段的经文啊，就是约瑟的儿子以法莲啊，马拿西和以法莲得到他们的地业。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哎呦，好，谢谢。哦，屏幕可能看不到。能看得到吗？能看得到啊啊！这个你看哈，这是马拿西，这是马拿西支派，底下是以法莲支派，然后这边还有一大。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这个马拿西这个半个支派比加德支派、比流便支派还拿的地还大啊！所以您看。这边马拿西东边他们就很大，对吧？啊，西边就很大，东边又那么大，然后以法莲也很大。做一个比较，大家看看以赛亚支派这么大啊，拿弗他利稍微大一点啊，亚瑟在这里啊，都没有他们的地大。为什么呢？等一下我们要提到这个细节。然后这里呢是一幅图，更大一点，可能也许在远处的弟兄们看的不是那么清楚啊。这里底下这里。这里是流便支派啊，那么在约旦河西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是什么呢？犹大支派。但犹大支派中间呢，圣经讲因为犹大支派飞的地很大，所以它中间有一块呢西缅啊，西缅是在犹大支派当中，因为圣经说你地太大了啊，所以呢给西缅支派一块地方就在它中间啊。好，这是这个分地。那么这四章16、17、18、19呢，我们实际上着重去看的啊，因为我们在这里不是一个先期的查经或者是主日学，那我们在正道当中呢，我们要着重的看一些比较特别的一点的内容，我们看看能够有哪些属灵的一个学习啊。首先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题目，叫做长幼先后和大小啊，长幼先后和大小。圣经当中我们刚刚讲过长子双倍的祝福，长子在弟兄当中居首，可是圣经当中却有好多次这个长子呢不是长子。怎么叫长子不是长子？本来是长子，但是他没有得到祝福，没有得到悦纳，也没有能够在兄弟当中来为首。我们就把这个都列出来，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去看每一处的经文，经文很多，但是我摆在这个地方，大家回去呢可以来 做点查考，就本身就这些内容实际上就是可以一个很好的一个查经学习的一个内容，个人灵修的一个内容啊。最近我们有姐妹跟我说，牧师你上一次讲到，然后有两个地方本来应该是约书亚记，然后呢写成民数记了。哎呀，我特别感谢姐妹告诉我，为什么表明她很认真，而且还到教会的网站上去，在那里去思考啊，我就知道哇，她真的是听完道以后，不是听了就忘，而是在那里来学习，我特别特别的感恩啊。所以这个呢，也给大家啊，如果您有空愿意的话，可以去查考一下这些经文，蛮有意思的。第一个，该隐和亚伯就是这样子，是不是啊？该隐是哥哥，亚伯是弟弟。结果神悦纳哪一个？悦纳亚伯啊！这我们都不能详细去讲，大家知道啊。该隐是种地的，亚伯是牧羊的。然后该隐呢，拿出产的这个土产啊，植物这个农作物去献给神。亚伯呢，拿头生的这个牲畜献给神。所以，并不是神不喜悦做农活的，神喜悦放牧的，主要是亚伯是把头生的最好的首先来献给神。所以亚伯成为一个义人，成为神所悦纳的，而他的哥哥该隐不是。还有另外第二就是闪和雅弗啊，我们知道这里挪亚三个儿子叫闪、韩和雅弗，有的时候雅弗在前面，所以有人认为雅弗是哥哥。但是我们这里呢有一些经文给大家去看，你自己可以回去仔细的去看这些经文，你会发现实际上这个闪是哥哥。还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啊，这个他拉的儿子呢，这个哈兰在亚伯兰的前面，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啊。哈兰在不，对不起对不起，我说反了，亚伯兰在哈兰的前面。但是有一个细节，就是哈兰有个儿子叫什么？叫罗德，对不对啊？这个罗德侄子罗德跟亚伯兰一起跟着爷爷他拉出了加勒底的乌尔，然后走到一个地方啊，叫做哈兰，就停在那里不往前走了啊，直到他拉去世以后，然后亚伯兰带着罗德啊，还有自己的妻子一家人继续走，然后进入迦南地。进入迦南地，那么这个地方呢，亚伯兰一开始写的是写在前面，哈兰在后面。但是我们可能读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想法，哎，为什么这个哈兰本来是弟弟，他就还去世了，然后他的儿子罗德却跟着这个伯父一起？那如果您仔细看的，实际上是怎么样呢？实际上哈兰应该是比亚伯兰大。但只不过因为亚伯拉罕是应许之父，后来就把亚伯兰的名字摆到前面去了。那这个根据是在哪里呢？你也去可以去看这些的圣经，就是说他拉在70岁的时候生了三个儿子，有哈兰，有亚伯兰。但实际上更准确的翻译不是七十岁的时候生了三个儿子，是从70岁的时候开始生。那么亚伯拉罕应该是他年纪多大时候生的？130岁的时候才生的，因为那个时候出了加勒底的出了哈兰的时候这个他拉205岁，那么亚伯兰多少岁呢？75岁，205减75是多少？130。所以他爸爸130岁的时候他才出生的，所以亚伯兰就不应该是第一个儿子，因为说他爸爸70岁的时候就开始生。到130岁才生他，如果这样看的话，那么亚伯兰确实就不是长子。可是他虽然不是长子，圣经记载的时候把他摆到前面去了说他是长子。那为什么呢？因为显然这样的一位弟弟，却也成为在兄弟当中为首的，成为被神所拣选、被神所悦纳的。好，那我们下面再看以实玛利，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以实玛利和以撒谁是哥哥？很明显，对吧？以实玛利他是哥哥嘛，因为在那时候，这个撒拉不能生孩子的，所以把夏甲给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从夏甲生了以实玛利。可是这个以实玛利那个时候是长子，那个时候他还是独子。你知道我们跟这个伊斯兰教 的伊玛目跟他们的阿訇，就是相当于他们的牧师，跟他们在对话的时候，我以前在神学院里我们学世界宗教，曾经也学包括伊斯兰教，那我们就跟他们的这个牧师跟他们有对话，他们就坚定的相信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献的不是以撒，而是以实玛利。为什么呢？他说圣经有讲啊，亚伯拉罕献的是独生的儿子。那既然独生的儿子，那谁是独生的儿子？以实玛利是独生的儿子。因为有了以撒的时候，以撒不是独生儿子，前面已经有一个哥哥了，所以他就认为他献的是以实玛利。但是当然我们明白圣经明讲，只有以撒才是凭应许生的，对不对啊？是这样子啊。所以呢，以实玛利是哥哥，以撒是弟弟，但后面这个应许和祝福给了以撒。咱们继续再看雅各和以扫，以撒的太太叫瑞贝卡，利百加，是不是？利百加生这两个儿子在肚子里面，雅各和以扫。我们下面一页就给大家看这个经文啊，我们可以先跳过来看一下。好，这个啊，创世纪25:23，耶和华对利百加说，两国在你府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然后怎么样，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罗马书在新约当罗马书9:12再次讲神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大的是以扫，小的是雅各。神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的。这个恨千万不是说神 hate 啊，我们每次讲到这个地方要做一点解释，因为在原文当中，他们那个像今天英文当中的比较级最高级 good better best 这样的用法呢不太有，所以当做比较的时候，他没有那个 good better best， 他怎么比呢？用反义词去比啊，就神说我喜悦雅各，我恨恶以扫，不是恨恶以扫，是怎么样啊？神喜悦雅各超过以扫，是这个意思。神好像有没有给以扫祝福呢？有的，以扫虽然用一碗红豆汤卖了这个长子的名分，看重世俗啊，不，这个不讨神喜悦，但最后神还是有给他祝福，他的爸爸雅各也给他祝福，后来他也真的是成为一国，成为一族，但只不过这样一个属灵的福气不在以扫的身上，而在雅各的身上，所以这是雅各和以扫的故事。咱们继续再往下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约瑟和流便，流便因为上了父亲的床啊，与父亲的妾啊行奸淫，所以长子的福分一点都没有临到他啊。那么呢，约瑟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长子所有的这些福气并没有都给约瑟，就双倍祝福的给他了，以法莲、马拿西。在弟兄当中为首的是谁呢？是犹大啊，是犹大。这个与圣经有明讲，你去看这个创世纪啊49:8-10的那个祝福，就说了，说将来弟兄们都要听你的，就跟犹大说的啊。后来在犹大当中，真的是就出来了犹大支派的狮子，出来做王的大卫，后来到耶稣基督啊，都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在旷野当中啊，犹大支派走在最前面。那么犹大也确实是在兄弟当中常常是领头讲话的啊，为首的，所以这是约瑟、犹大与流便。犹大是第几个儿子呢？12个儿子当中他是第四个，第一个是流便支派，没有得到这个流便没有得到长子的祝福，我们刚才讲了原因了。西缅立位也没有能够做长子，为什么呢？杀人，对，杀人，对不对啊？为自己的妹妹塔玛去报仇，结果做得太狠了，流人血的罪，所以流便这个西缅和利未也没有得到。最后是谁呢？第四个犹大在弟兄当中为首啊，所以这是一个。再往下看以法莲和马拿西啊，这是圣经当中这个整个约瑟故事当中到最后的，其中有一个细节蛮有意思的。我们知道整个约瑟这个故事，哎，对了啊，整个约瑟故事呢都是非常的美好感人啊，到最后的时候，到自己爸爸雅各已经晚年了啊，那时候都在一家人投奔他，都在埃及安定下来了。约瑟是做埃及的这个宰相， 啊，在这样的一个大饥荒当中，全家得以保存。然后爸爸晚年，约瑟带着两个儿子以法莲、玛拿西牵在手上，然后来见爸爸。然后爸爸呢，雅各就要给这两位孙子来祝福。那怎么祝福呢？这个雅各站在这边啊，这个那么呢，他就一个一手牵着这个以法莲，一手牵着玛拿西，玛拿西是长子啊，玛拿西长子对着爸爸的这个右手啊，右手是象征的力量。结果没想到这个爸爸为他们祝福的时候，如果啊，我先转过身啊，如果要是雅各把手一伸，右手就按在玛拿西的这个头上，对不对？然后左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一个是长子。一个是次子啊，长孙这个二孙这样就可以了。他把手给这样简搭过来，这么去祝福，这个很怪的，没有人这样去做的。然后约瑟看来不高兴啊，说爸爸你怎么这样呢？啊，这个是老大，这个是老二啊，把他手那个换过来。他爸爸不听啊，说不对，要这样来祝福。结果以法莲作为弟弟，真的就怎么样呢？超过了哥哥。后来，他就在整个的北国当中也是为首的，啊，就为首的，所以以法莲超越了玛拿西。那还有一点，我们正在读的这个约书亚记，约书亚是哪个支派的？就是以法莲支派的，约书亚就是以法莲支派的这个做领袖的啊。所以你看圣经当中常常有这样子，最后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好玩的一个，就是法勒斯和谢拉。啊，那么犹大呢？从这个儿父他玛，结果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好的这个见证和例子。哎，那就生了法勒斯和谢拉，又是双胞胎。那么在那个妈妈生产的时候呢，有一个 baby，先出来了，手一伸出来，然后因为是双胞胎嘛，那么这个接生婆就赶快先给他手上拴个绳子啊，拴个绳子换成红绳，这红绳他手伸出来了，手又缩回去了，谁呢？谢拉。上红绳，这个应该就是哥哥，这是哥哥，谢拉就回去了。然后谁先出来呢？弟弟先出来了，就是法勒斯。所以弟弟比哥哥就先出来了啊。然后手上拴了红绳的哥哥在后出来。圣经当中常常有这样的例子，这不是一个，不是两个。如果单单只是有这样一些记载，你说啊，这就是听着好玩，但后面有没有？属灵的功课，我们可去学呢。神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为什么大的要服侍小的呢？圣经当中还有一句话，耶稣在福音书当中提过好几次。听好几次，就是最后这一句，我们又把它 highlight，又把它斜杠，然后斜体字，然后又把它下划线。这是一句很重点的话，叫做什么呀？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如果单纯从这个世俗的角度来说，你是长子，那就定了，无论如何你就是长子了啊，什么都是给你的。哎，好像看有点不公平，是不是啊？但是往往其实不是这样子。啊，你看整个这一段的对话，门徒就问耶稣啊，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呐，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这是讲到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的委身，我们的立志，我们的献上，我们的舍己。然后主就说了一句话，说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是在这样一个上下文当中，耶稣讲了这么一句话：到底谁能得救呢？到底谁是真正跟从耶稣的门徒呢？ 到底我们想的是不是就是那碗红豆汤？是不是啊？就是我在世上的这些的钱财，这个金钱，田地，房屋，地位，甚至于包括我们的亲人。亲人不是不好生，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我们都去出家当和尚，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的优先次序，打心底里说，是真的让耶稣居首位吗？耶稣有许多在后的，在前的将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以为我们已经完全了，以为我们已经，哎，不是这样。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20章第10到16节，这里主耶稣讲了另外那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一天分不同的时间，有工人进葡萄园来干活，最后连3点钟进来的，没干2个小时就下班了。结果呢，每个人都是得1钱银子，大家拿的报酬是一样的。好，那些先来的干了一天活的人就开始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个小时，你像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耶稣在这里再一次，因为圣经当中呢，常常有一句话，如果要重复出现的时候，它在同样的这个 context， 尤其是福音书啊，四福音书是不同的，同样上下文当中出现，但是圣经里面却是在不同的这个上下文当中都出现这一句话。这里讲的还不是那个福音，不是那个舍己跟随，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有人一开始可能，哦，我很热心呐，我很摆上啊，哇，我很感动啊，但是到后来万万怎么样啊，世上思虑很多啊，对不对啊，荆棘很多，所以就失去了。那这里讲到是什么？是做工的一个态度啊，跟主的关系一个态度。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自己负责任，而不是单单只是去看别人。我们做的很多，我们在这里热心的服侍，但是主啊，你为什么这么不公平，让我经历这些？那一个人他不是那么爱主，他不是那么委身，不是那么渴慕，不是那么摆上。哦，主啊，为什么你让他得的比我还好？那在这时候，主本来是要表扬，变成责备了。你想想是不是？每人给1钱银子，但是我相信我们的主是公平的，一定会为那些真正辛苦劳苦摆上的，主一定会为他们有许多预备的。我怎么知道呢？大家还记得那个大儿子小儿子浪子的故事吧？浪子的故事，大家喜不喜欢那个大儿子？他不喜欢，这大儿子就是对那个嫉妒啊，那小儿子回来失而复得的，对不对？从死里得回这个儿子来，爸爸这个搞一个宴席庆祝这个儿子回来，大儿子这个嫉妒啊，连进去都不进去。然后父亲就安慰他，是不是？这儿子说，你看我又为你劳苦，又为你受累啊，你都舍不得杀个牛杀个羊给我的，这个小儿子回来了啊，他又是那么不好，对不对啊？啊，花天酒地啊，狐朋狗友，然后跟娼妓在一起，然后把那些钱全都给糟蹋了啊，然后现在回来你还对他那么好。不要忘记爸爸对儿子大儿子说的一句话，说什么？儿啊，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你注意到这句话吗？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不明白爸爸的心意，我们的神是极其公平的神。只要我们坐在他的心意里面，也许在当前你说，哎，我也是1钱银子，好像这个不公平。但是若你就在这样情形之下，你信靠那位公平的主，我们的主并没有亏欠我们什么，我们不是讲定的吗？主说，我没有违背我们的约定啊。所以我真的是很为那些辛苦劳累从早到晚干了这么一天的人，最后 因为这件事情反而被主来责备，然后主就讲了一句话了，那在后的要在前了，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好，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十三章，这里是另外的一个场景，主还是用的这句话。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即使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门外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哇，讲得好重。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这是对以色列人说的，对吧？各个地方的人，外邦人都来了，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却在外面哀哭切齿。然后主就讲了一句话，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吩咐。今天真是这样子，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非犹太人，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成了亚伯拉罕真正的属灵的子孙。那些亚伯拉罕真正的肉身的后代，血统纯正的，根正苗红的，结果他们怎么样啊？没有得到啊！真是在后的在前，在前的在后，好可惜。这事情现在活生生的活化在我们的面前。当然，我们知道有那个叫 Messianic Jews， 信靠弥赛亚的犹太人啊，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当中应许的弥赛亚。就是那三一真神的第二位，今天他们愿意来敬拜啊，跟随啊耶稣。我参加过 Messianic Jews 他们的聚会敬拜，他们不是在礼拜天，他们在礼拜六安息日，但他们所有一切安息日的规条，他不是为了去考律法得救，他是为了什么？他说，因为我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我要向我的骨肉亲人同胞传福音，所以我守这些律法的规条，我才能够跟他们做朋友，我才能够传福音给他们。所以有些人叫 Messianic Jews， 但是大部分的今天很多的犹太人，他们没有能够得着。当然，讲到犹太人跟神的关系，那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题目。以色列全家有一天要得救，为什么得救？还是通过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啊！这个我们就以后再讲。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要努力进窄门。”一方面，我们知道是叫本乎恩，因着信。靠着恩典，凭着信心，我们来得救啊！昨天上午讲了一堂给一个机构讲到啊，这个叫分云福音与啊完备全备的福音啊，这个青草地小组一些弟兄姊妹还有一些主日学老师他们有看，我也特别就着重讲到这样一个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福音。我们是因信称义，是靠神的恩典。这是绝对没有错的，但是我们自己要不要付出努力？我们要不要战战兢兢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这都是圣经当中明讲的话，不是靠行为得救，绝对不是靠行为得救，不要误解啊！但是给大家看啊，文革当中有一句话啊，叫什么？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是吧？啊，像文革刚开始之前就是啊。一个叫龙生龙，凤生凤啊，然后一个叫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那我把这个把它借用一下，叫做先后不由己。你是长子还不是长子，除了像法勒斯和谢拉那样子先出来回去了，另外一个又争着出来啊，或者像以扫和雅各抓着这个脚后跟出来，我们没有的选择，好像是没有选择，但实际上我们有选择。我们有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是不是为那一碗红豆汤卖长子的名分？我们是可以选择，我们是不是看重我们跟神的关系那宝贵的应许？还是我们选择，因为我是长子，我就放纵自己，像流便那样， 我们有很多的可以选择的地方。而下进一步再给大家来，我们一同来思想一点的，就是以法莲的教训。以法莲是长子当中的长子，对吗？因为约瑟在弟兄当中得了长子的双倍的祝福，以法莲又跟他哥哥相比，他又是长子，又比哥哥大。你看这多好的一件事情啊！以法莲在弟兄当中为首，你看那个分地，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再来看一下那个地图。以法莲在正中间，是不是啊？多好的一块地给他！但是最后以法莲却变成什么呢？我们大家如果熟读圣经就知道，最后到先知的时候，一说到以法莲，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贬义的呀！以法莲就指北国以色列，是不是啊？违背神、拜偶像，连一个好王都没有，想起来就让人难过。最后，北国以色列变成了一个离弃神、也被神离弃的这样一个典型。本来是在后的在前了，在后的在前了呀，但是最后他在前了，怎么样呢？又在后了，这是以法莲。那么我们继续来思想，今天我们可以学到哪些？我们中国人一方面讲，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但是另一方面，还有一句话叫“行百里者半九十”。你开始的好，you're in a good position，不等于就一定成功，只不过是成功的一半。我们开始跑步，对不对啊？啊，抢占最有利的一个位置，一下子就先冲出去啊，一骑绝尘，一马当先，跑得很好，那是不错的。但是你跑100里，跑到已经90里的时候，只跑了一半。后面还有10里路，后面的10里路很关键啊，甚至到最后冲刺的时候，最近我跟我太太，我们在网上看好多那个，今天没有拿出来给大家看，就冲刺的时候还没过那个终点线就开始啊，是不是庆祝了庆祝了？然后后面那个人唰一下就冲过去，冠军是人家的，他只拿了个亚军啊。这个例子好多，所以你看使徒保罗说。弟兄们，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就说使徒保罗已经到了晚年，马上就离去要去见主的时候，他都不敢说我自己已经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直到真正我们马上要见主的时候，我们要见到主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主啊，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但跑路我已经跑尽了。”那时候，主有荣耀的冠冕为我们存留。所以，同样，我们的职堂也是刚刚开始。感谢神，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开始。虽然我们上个礼拜有这样的这个，好像一点点的这个不顺利，但是在疫情当中，神这样的祝福我们啊，恩待我们。可是前面的路还很长，千万不要在前的变成在后的，在后的变成在前的。我忘记在我们教会有没有和弟兄姊妹分享，我有一位啊长辈，我的属灵的导师啊，很大的年纪，在加州，我们有时候通电话一讲讲很久，他就常常说弟兄为我祷告，为我祷告，怎么祷告呢？守住完节，finish well，很重要。一个职堂是不是成功，不是看一开始，而是看整个的过程。看最后是不是能够一直行在主的心意当中，为主结出丰盛的果实来。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十七章啊，第十章第三到第六节，马拿西的玄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希罗菲哈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他的女儿叫马拉、挪阿、葛拉、密加、德萨，很难得啊。我们 highlight 出来，为什么很难得呢？因为圣经当中男的名字多。女的名字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所以一生女孩就是什么 Rebecca、Rachel、Sarah，就这几个。圣经当中、新约当中就更少了，不多的有个叫 Priscilla、百基拉、百基拉、雅居拉。我在教会当中，以前我们教会当中有一次我就讲到百基拉、雅居拉啊，夫妻，这个也很有意思哦。雅居拉是丈夫， Priscilla 百吉拉是妻子，但是常常百吉拉妻子在前面啊，妻子在前面，我就讲了一段。然后呢，我们正好有一个姐妹，当时我们教会几个姐妹都怀孕，然后那个姐妹听完讲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跟我说，牧师啊，我正在想那个女儿的英文名字叫什么，这个 Priscilla 太好听了。啊，我说好，那就请给女儿起这叫这个名字。他说当然了，你知道吗？我不但跟你讲，跟你讲之前，我跟其他几个姐妹都说，不能跟我抢这个名字，我已经先预定了，因为姐妹的名字不多，这里一下好几个啊，马拉、挪阿、葛拉、密加、德萨啊，他们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众首领面前说，耶和华曾吩咐摩西在我们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在他们帛书中把产业分给他们。除了约旦河东的基列和巴山地之外，还有十分地归马拿西，因为马拿西的孙女们在马拿西的孙子中得了产业，基列地是属马拿西其余子孙。我们来看这个地图，你看马拿西的地方大不大？西马拿西，东马拿西，对不对？这边一片地，那边一片地，马拿西地盘是最大的。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呀？姐妹也有份啊，姐妹又有份。好，我要过来。加拉太书第三章26-29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我们 highlight 出来，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我们大家实际上，我们一般讲弟兄姊妹，实际上我们都是弟兄，大家听过这个讲法吧？男弟兄女弟兄都是弟兄，因为什么呢？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有天到天上也不娶也不嫁啊，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如果从真正从圣经来看，圣经讲不讲男女平等啊？是讲的，神爱男人，神也爱女人，都是他的孩子，都是他的孩子。但是当然我们也知道重要圣经原则八个字，男女平等，同时怎么样，男女也有别，这也是事实。所以我们既不要像中国古代的封建或者很多国家，你知道在中东近东的时候，女子是不给她产业的。所以你看这些女子，她们来见约书亚，给产业，神的应许，让他们能够在自己的这个后代当中，自己的家族当中能够留名，能够留份。但是在中东的规定没有这样子的，这是神的作为，男女是平等，但同时男女又是有别。有些一些极端的到另外一个极端，这种什么女权主义，所有这个男人能干的女人就必须都得能干，结果真正受害的是姐妹，是妇女。为什么？因为他们承受用圣经支持所谓的这些今天的这个时代那些自由派的思想，甚至有人连把圣经都要给他改一改，叫做 gender neutral Bible， 大家听过吗？ gender neutral Bible 就性别中立的你看，因为圣经当中一说到神天父，父亲是男的女的，是男的不公平，对不对？为什么不天母呢？但是极端到这个地步。所以圣经当中凡是那些带有这个性别字眼的 he， 为什么要 he 呢？ he 是男的女的，男的不行我觉得好，其实连圣经都会要改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们要整全，要平衡，看圣经，男女平等，男女有别。 以后讲到这方面题目的时候，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多来思想。我们在这里要提一下，因为正好在今天的经节当中。最后一点啊，叫做保持锐意进取。约书亚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足大人多，你为什么仅将一揪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约书亚说，你们如果足大人多，嫌以法莲山地窄小，就可以上比利洗人利伐因人之地，就是当地迦南那些迦南人之地，去在树林中砍伐树木。约瑟的子孙说，那山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伯善和属伯善的镇士，并住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约书亚对约瑟家，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人说，你们是族大人多啊，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丘之地，山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这段经文有人说是在这个整个分地的过程当中，分这些以德和未德之地。上礼拜我们给大家看了那个图片，对吧？有些地方是以德，还有很多地方未德，但是凭着信心分给他们。在整个分地的过程当中，这是极其重要的一段，发生在谁的身上呢？又是约瑟的子孙以法莲和马拿西啊。他们来见约书亚说，我们族大人多，两个族啊，你却只是把一揪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首先说到你对着这个约书亚说你不公平，明明是研究分的地，神有没有怜悯他们？已经怜悯他们，给他们地大不大？我们刚才看了图片了，好大哟，约旦河西也有，约旦河东也有，而且是两个支派，约瑟子孙跟伯父们一起分地。他们现在说，你为什么仅将一州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是不是事实？不是事实，对不对？实际上分给他们很大很多，他们却还要更多。约书亚说，你们如果族大人多，就可以上。约书亚这个回答也很有意思啊，是不是？啊，你们族大人多啊，你们地方不够是吧？那你们既然族大人多，你们力量很大，你们去夺取赐给你们的地业呀。因为在分给他们地业当中，有很多地方是什么呢？迦南人住在那里。当他们强盛的时候，有的地方让迦南人给他们做苦工，没有把迦南人除净尽，这是也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没有列在图表上面的。但这一段更重要，有些迦南人给他们做苦工，还有一些迦南住平原占那些好地的那些迦南人呢，很强大，有铁车，不见他整个都是用铁打的，但是他们这个解经家说，就是他的那个木头轮子外面包一层铁，这个已经了不得了。在征战的时候，这个整个的战车周围包一层铁，人家打上去，哗，火花一溅，这个就不容易被伤害到。以色列人当时没有这个技术，他们还属于青铜器时代，迦南人已经进入了铁器的时代。直到撒母耳，直到扫罗、大卫那个时代，都还是这样子。整个以色列军队当中，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两个人有铁兵器，其他人都没有，到那个时候都还是这样。所以现在他们去跟这些迦南人打的时候，一看他们有铁车，这下就完了，是不是啊？人家飞机大炮，我们呢小米加步枪啊，对不对？他们是有坦克，我们这个是这个肉搏战，就好像是这样的差距，说我们打不过。但是约书亚却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你们既然族大人多，你嫌这个地方小不够住的，那你们是很强大的，你去夺取啊，这地已经分给你了。他们却来到约书亚面前要更多的地。约书亚是以法莲支派的，刚才我们也讲过了，但约书亚在这里是秉公来管理，他没有说因为我是以法莲支派，你们要好我再多给你，没有。约书亚讲的话非常的合理，已经有这么多的地，你去砍伐树林，你去夺取那些地，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请不要忘记，在讲这个话的时候，约书亚多大年纪？80多岯，是不是？80多岁，我们上次已经看了，整个这个夺取迦南地过程当中，就两个老人，谁啊？约书亚和迦勒。有的解经家说，把迦勒啊，犹大支派的迦勒夺取希伯伦， 夺取那个亚纳族巨人的那个城池、那个地业，和这些约瑟的子孙以法莲、马拉西人一个对比，没有比较，没有鉴别。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我们上次所讲到的经文。85岁的老迦勒来到约书亚的面前，两个老人家见面啊，说这是当年啊45年以前神应许要给我的啊亚纳族人的那个坚固宽大的城池，先给犹大支派分，但是先给他分并不是我就先照顾你，不是，把那个最难得的、最难打的给他，希伯伦给他为业，因为阿勒专心跟从以色列的神。那些探子看见巨人，迦勒看见神，可是这些以法莲、马拿西这些年轻的一代，一代不如一代，这在这里可以用啊，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把它泛指，但在这里确实真的是这样子。那有人说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首先第一点，巴南征战迦南之后，他们出现很多的疲惫啊，打了七八年的这个时候已经，是不是啊？过了这个约旦河，一直在征战，南征北战我们都看过。一开始他们有没有得胜？得胜，打下来没有？打下来了，也取得了一些的地业。这时候开始疲惫了，啊，开始我们要 settle 了，是不是？我们要成家立业了，我们要养儿育女了啊。既安于现状，但是同时他们又不满现状，地方不够嘛，那。他们已经有了最大面积的土地，这两个支派未得之地，这些土地当中有很多未得之地，还要等着他们去努力的争取。但是这些人，他们叫做心有余而心力不足，不是心有余力不足，他们可以，又是要讲了，敌人纵然强盛，纵然有铁车，你们能够把他们赶出去。老迦勒就是这样一个榜样，不要忘记。所以他们是心有余而心力不足。上个礼拜天庆祝感恩节，今天还可以继续来庆祝感恩节，因为感恩节是在两个主日之间，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典，也要善用神给我们的恩典，而不是躺在恩典的温床上睡大觉，更不是抱怨和寻找容易走的路。对约瑟支派来说，最容易走的路就是走后门嘛，来见约书亚，对不对？我们同一个支派的老乡，再多给我们点地吧，我们现在地方不够了，我们不要去打。约书亚说不是的。最后一点，靠人自己的力量终有一天是强弩之末。以法莲、马拿西，这不是那些无名的支派啊，这是约瑟的子孙啊，是给了他们最大最好的地方啊。但是若只靠人自己的力量，有一天你会走不下去。照片当中这一位叫做贝当，法国的贝当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是法国的英雄，最著名的那个凡尔当战场，又名凡尔当绞肉机，双方那个是非常残忍的这个极其大规模的这种炮战阵地战，贝当将军是法国的整个的指挥官，而且他打赢了，而且尽力减少本国的这个士兵的伤亡，所以他二战结束以后他就成为了整个法国，一战结束以后整个法国的一个英雄。那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希特勒这个偷袭进攻这个法国的时候，这个贝当将军因为他是战功赫赫，他是法国的领导人，按说这样的一位英雄，他应该领导自己的国家在危难的时候拿起武器来，这个调遣军队，当时五分之三的国土还是在法国的统治之下的，他们还是有很大的战略的纵深，完全可以来抵挡的。法国和德国那个时候是不相上下的，但是贝当将军让所有人跌落眼镜，他吩咐所有的这些的这个军队，法国各地的军队都不抵抗，放下武器跟敌人媾和投降了。所以他是很有名，历史上叫做一战英雄，二战的懦夫，这是他跟希特勒见面的这样一个照片，成立了法国的傀儡政权维希政府。年轻的时候是英雄，年老却成了一个叛徒。 让我们能够永远保持锐意进取，永葆年轻。很多时候不是在于我们 physical 的年龄，整个的年轻一代都比加勒和约书亚要年轻得多，但是他们的心智已经衰败了。安于现状，不愿意再去打了，看到强敌就退缩了。让我们永葆年轻，像加勒一样。第二点，让我们永远不停止外展 outreach， 永远有未得之地，永远去拓展。如果什么时候你看到一个教会，大家你好我好，像个 social club， 一个新来的人来到这个教会或者来到团契当中，觉得好像已经融不进去了，这个教会就是死水一潭了，真的是这样子。我有去到过这样的教会，我不跟大家说是哪一个教会。我到那个教会去，一开始刚到那个教会去，去几次，一个人都不跟我讲话。先是主日崇拜，然后是主日学，主日学和主日崇拜之间那段这个休息还特别长。来到交易厅当中，大家每个人都在那叽叽喳喳讲话，讲得非常的这个热情热烈，因为都老朋友嘛，对不对？然后主日崇拜啊，你好我好，这样的问候，没有一个人理我。然后fellowship后，周围那个墙上呢有好多那个布告栏。布告栏就是教会的这个通知啊，然后教会的这个宣教士的代祷信啊等等这些的，我就看我所有那些每一张纸我看过大概至少3遍，好几个礼拜没有人理我。不感谢神，我没有离开那个教会，我没有离开那个教会啊，人家不理我去理人家嘛，对不对啊？后来慢慢和弟兄姊妹建立关系啊，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也要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说作为教会要记得这一点，一定要记得，永远不要停止外展，永远要去做这个 outreach。 教会的建立绝不是只为教堂四面墙里面的人建立的，如果只为教堂四面墙里面的建立，咱们不需要来职堂，你说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在网上也挺好的，我们在 Durham 那边也挺好的。第三点，永远不要停止学习，尝试新的方法。这点说起来我自己是有惭愧的，我知道做传道人讲道呢，讲出来你可能所有都做得到，我是这个学新的方法，尤其现在新的科技，我是一个这个 computer illiterate， technology illiterate 啊，像我们的永欢弟兄、王新弟兄、曹阳等等，我们平武弟兄他们，我看就都好厉害啊，反正每一位我们大家都是这样，视频等等，我是真是不行，就弄一个 Google Sheet， 我到现在我还不会弄，我都不知道去怎么去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因循守旧。我记得第一次来 CCMC 和大家讲道的时候，我就提过一句话，好多教会里面最 powerful 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我从来没做过这件事儿 ，We have never done that before。尤其是那些包袱很大的教会。历史很悠久的教会，是不是传统很深远的教会，就停在那里了。但是作为一个职堂的教会，我们说保持年轻，不停止外展，对灵魂的事工上面，还有就是我们自己能够不断的学习，尝试新的方法，错了也没关系。下面一点，永远不要惧怕强敌，在福音的拓展上，包括我们灵命的成长上，都是这样子，一定你会遇到强敌的，没有遇到强敌那是不可能的。福音工作越兴旺，敌人越害怕，就越要攻击你，但是不用怕。最后一点，永远依靠神，而不是依靠人自己的能力，依靠人自己的能力总有一天会失败，总有一天是强弩之末，走不下去。我的结论和应用，第一个，我们思想从约旦支派的祝福还有教训，我们能够学到哪些？今天的经文对我们的职场拓展有哪些提醒和帮助？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背诵《腓立比书》4:13：“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天父，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这个及时的经文，我们所需要的经文，主要让我们在职场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锐意进取，锐意拓展，也让我们能够不断的保持。来在主的面前依靠神的大能大力，为主开疆扩土。主啊，我们永远不停滞，主啊，我们永远保持年轻，主啊，我们也记得主您所提醒的话，那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我们永远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坚定的相信，不是依靠人的势力和才能，乃是依靠你的灵方能成事，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您必施恩，必赐福，必引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